Jason 给我们做一个祷告好不好？
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恩待主你自己的儿女来到这里，来一起学习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特别的将今天的马拉基书的第二课，也就是这第一章的部分，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中，应神你启示的灵带领我们进入主你自己的话语，更是将主你自己的爱来启示给我们，也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敞开我们的心，向着主你自己来打开，也向着弟兄姐妹来打开，来一起讨论的时候，主你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来经历主你自己。我们谢谢上帝，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好，弟兄姐妹可能可以看得到我在屏幕上这个，哎呦，这怎么一下子就跑到这个？这应该才是啊。我们开始上课，那么今天是6月14号，我们上第二课。那么我们上一次课讲了这个概论，我们这一次课的话，就是我们这是第一个回合，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我们暑期的这样一个计划。那个概论就是第一已经讲了，我把它划掉。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就讲第一章的1到5节。那么我们在那个地方讲的时候是宣告神对以色列的慈爱。那么我们自己反省，就是我们自己是否有这种灰心和冷淡。那么我给这个呢，也是神和人之间的第一个回合的辩论。所以这个回合的辩论的话的一个主要的内容是爱的确据。那么你看到这个 slide 最上边的话，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内容，我可以把它记在这个地方。那么我想我们来看，那么这是这短短的5节经文，我看看请谁读。那个从月正好你能，从月跑开了吗？没跑开吧？能不能帮我们把这5节经文读一下？马拉基书1章1到5节。
读经文呢、啊？你等一会儿啊，我读一下经文。
嗯，读到五节啊。你看屏幕也可以，
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民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外境界之外被尊为大。
好，谢谢从月。这是我们这一段短短的5节经文，这个地方就是讲了这个神和人之间的第一轮对话。这每一轮对话其实都有一个很完全一样的一个模式，就是神一开始宣称一件事情，然后呢人就开始犟嘴，然后神就给出一些证据，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这个地方的话，神的宣称是我曾爱你们，然后他人的犟嘴就是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然后等一会儿我会来解释这个内容。然后紧接着神就举了这个以扫和雅各的例子，然后就讲到了说我是确实是爱你们。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下面这个经节，就是第一个回合他这个辩论，这个辩论的主题就是让我们自己来思考。这个时候我已经把它换成我们自己的话，就是神到底爱我吗？如果神爱我，神爱的原则和证据在哪里呢？我们这个时候想，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所面临的一个背景，他们很可能碰到了一些日常的难处，对不对？然后同伴可能也比较后退，然后他们可能还受到了政治上的压迫。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他们可能也碰到了一些自然灾害，自然地灾害，这个我打错了一个字是吧？我要把它删掉是吧？那个自然灾害的这些，那么这个时候神的子民对神的爱产生了怀疑，这是整个样一个背景，所以。我们也从这个地方，我想第一件事情，我们就从这个经文里面，别的先不管，我们先进入内容之前，我们先记住一件事情，就是你看，当我们在信仰生活中，神是否爱我们，这是我们信仰中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说啊这个神多么伟大什么等等什么这些东西，而是第一件事情就是神是否爱我们，这是我们信仰中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然后我有 这个地方我们也要很欣喜地发现一件事情，神竟然允许我们质问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晓得我们去这个，我们经常听到很多人说批评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好像很悖逆，他们犟嘴，他们质问神，没有错，这些事情都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要看见我们的神是一件这样的一位神，他是允许我们质问他。那么我想在这个地方就顺便提一下，在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和其他信仰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甚至可以在教会里面讨论神是否存在，对不对？我们的福音班，包括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我们经常讨论这个问题，说神怎么是不是是否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面，没有任何问题是不可以讨论的，包括神存不存在，我们竟然都可以讨论。就是神竟然允许我们质问他，这是神爱我们的一个非常非常没有条件的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说当我们心里有困惑，心里有质疑，神没有给我们预设任何条件允许我们来问他。那么我再重复一点，这个地方的关键点就是神是否爱我们，这是我们信仰中要第一个解决的问题。那么我们会看，就是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在这个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我们需要有被爱的确据。那么什么是爱呢？就什么是爱呢？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就是因为我正好在读罗马书，我就意识到这句话，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个神的慈爱和我们今天得救有着必然的联系，就是神爱我们，就是他把我们救出来，这是一个对呀。所以说被爱的确据，我们也可以把它进一步引申为得救的确据。所以等一会儿我们讨论的时候会讨论这件事情。我再重复一下这个辩论的主题，第一件事情就是讨论神是否爱我们。我们在至少在我们这个课堂上或者在我们的信仰环境里面，没有任何问题是不可以讨论的。所以弟兄姐妹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拿出来，我们都可以很文明的讨论，没有问题不可以问。然后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神究竟爱我吗？神对我的爱，就是我们爱神爱的原则和证据在哪里呢？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通过这短短的五节经文来讲这个事情。那么第一节经文其实跟这个辩论还没有开始。那么这我只介绍两个知识点就可以了，就是一个这个是末世这个字，末世这个字，首先这个字面就是神给的启示，神给的话语，但是这个字跟重担是同一个字，就是在这个圣经里面，在特别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你会读到很多末世启示或者是重担，他们往往都是同一个字。换句话来讲，神给我们的话语就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神不会随随便便对我们讲话，神一旦讲的话，其实这本身也是对着我们的一个责任的一个要求。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如果从神那里得到了什么话，我们要注意，就是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那么然后就是马拉基这个名字，这个马拉基这个名字跟使者它是同根字。那么所以很多人就是讲到说这本书可能写的人不叫马拉基，他只是一个先知，他只是一个使者。但是我想这个问题不重要，大家只要知道这个事情就可以了。所以我这个是第一节想提到的事情。那么第二节和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那么在这件事情我们先解决第一件事情，就是曾爱，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中文翻译的不够好。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它是用的完成时，其实就是一直都在爱，没有改变，就是耶和华说我一直都爱你们，这是神的论点。然后这个人就开始不高兴了，是吧？说你在何事，就是我感觉不到啊，是不是？你在何事上呢？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没有任何问题啊。就说其实我们也可以翻译成是在哪里爱我们呢？那么你要看英文的话，他就翻译成说你是怎么爱我们的呢？就是我们感觉不到，说你这个这是人对神的一个质疑，说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情况这么麻烦，是吧？周围都是瘟疫，北边还有山火，是吧？然后这个全美都是动乱，这哪里能够看得出你爱我们这群信你的人呢？所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 神的回答一上来回答的这件事情好像跟这个没有讲说在何事上爱你们爱他们，他就提到了一件事情，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那么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说以扫是雅各的哥哥，这是表明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你们以色列人和以东人其实是本来是孪生兄弟，你们没有什么不比他们好。这是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第三节，其实给我们一个很类似的这样一个内容，就是说我们从前也都是在他们中间等等这个地方，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就是说我们去年查以弗所书的时候我特别提到过这个点，就是说和别人一样，就是基督徒并不比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在道德上在行为上在各个方面优秀，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雅各提到这个 雅各的时候，就是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故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说我却爱雅各，故以扫。那么我们现在首先讲到这个恨，爱和这个恶这两字的词，就是恶的话因为也可以翻译成恨。那么这个是这个什么是爱呢？就是为了他的好处优先考量，就是爱雅各，就是他首先考虑雅各的好处。我们今天说我们神爱我们，就是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让我为我们的好处优先考虑。那么我在本来想这样讲的时候从语境上是最适合，但是我个人回过头来想的时候，其实更体现这个字的话，实际上是我们把它反过来，就是我们说我们爱神的时候，就是要让爱让主居首位，就是我们为他优先考虑。那么这是这里这个爱的意思。然后这个恶，或者是我们翻译成恨，就是不为其优先考虑，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不管他，就是神就不管他。就是当神开始不管我们的时候，任凭我们的时候，这个其实是最可怕的。那么这个就是对应着下文的荒凉和旷野的野狗，就是换句话来讲，就是神由你自生自灭，根本就不管你。而且不仅如此，我们如果看后面的话，就是说使他的旷野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就是说以扫所做的这一切的内容，神都对他根本就是不在神的眼目之内。哎，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这个我们别忘了说神是在讲说我爱你们，我一直在爱你。然后是这个以色列人就问了，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或者说你哪里爱我们，说你怎么爱我们。然后神就跟他讲说，按理来讲你和以扫是一样的，以扫所应得的其实这是你应该得的标配，就是人类的标配，但是你没有得到。在这一点上就是反映出了这个爱，就是这也在反映出，因为这我们人肯定很容易说，那这个以扫和雅各这个神好像很不公平。这也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爱是上帝的主权，不受于人的道德和情感判断。那么人的罪就产生在这个地方，就是分别善恶树。什么是分别善恶树？就是人吃了那个果子之后，人就开始按照自己的标准制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以至于我们更加赞誉到一定程度，我们来开始判断神好还是不好，神这样对公平还是不公平。所以我这个地方我提到一个点，就是爱是神的主权，不受制于人的道德情感判断。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啊，这个好像神很不公平。我们有这些问题都可以问，我们刚才提到前面，就是我们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回过来问神，但是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信神的人要记住，爱是神完全的主权，不受于人的道德和情感判断。就是因为我们人的道德情感判断就是按照我们的标准在分别善恶。我再扯一句，就是其实在我们现在的美国现在的这个环境里面，就是那个到处的动乱什么之类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大家以为我自己对，是吧？所以以至于当我认为我自己对的时候，打砸抢都不成为问题。那么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人分别善恶的一个后果啊。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四节，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芜之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 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地，称他们的民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讲一件事情，他为什么忽然间讲到以色列这个事情，就是你们以色列人已经被掳了，以东人也被掳了，这件事情就讲一件事，就是以色列的回归，圣城和圣殿的建成，这些都是上帝的工作。不是说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会觉得很慌了，因为他说你看我们辛辛苦苦的从那边回来是吧，花了那么多的时间把这个圣殿圣城都重建了，怎么上帝所说的祝福好像没有临到呢？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神就特别提到了说，以东人你看他们也很有志向啊，他们也很有能力啊，什么等等，就是以色列这个神就在这个地方提醒以色列人说，如果按照你所要求的公义，你早就跟以扫一样。那么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像以扫一样荒凉和被毁。所以今天以色列能够回归，圣殿和圣城能够建成，这都是我怜悯你们，这是神要讲的这个话，对吧？而且不仅仅是这一点，上帝还进行了一个地方，就是在神旨意之外的人的努力必然归于无有，就是只要你不在神的道路上，是不是按着神制定的善恶标准来行事的话，那么就怎么样？这个以东人他们很努力啊，他说我们要重建荒废之处，是不是？然后上帝怎么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就是在神旨意之外的人的努力必然归于无有。那么就是在没有救恩的一个境况，就是我们如果我们不是被神所爱的，那么这个境况会是什么呢？就是如果神不是为我们的缘故优先考虑的话，我们的结局就是这两个，一个是我们所在的地方会成为罪恶之地，我们这个人就会成为神恼怒之民。这是第四节的这个内容，你就这样。那么这再一次的阐明说是救恩或者是慈爱100%都是神的工作，人毫无贡献，这是爱的确据。那么我想在这个地方就稍微提一件事情，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因为救恩是神无条件的给我们的，所以这是我们看上去好像是神非常霸道毫不讲理的这样一件事情，其实恰恰是我们得救的保证。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得救的事情上没有贡献，也不会因为我们差劲救恩就失去。这个希望等一会儿我们可以讨论啊，这个地方的内容。然后我们来到最后一节，就是第五节，这个地方的翻译有一点点，我不能说它错，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翻译的时候，中文的翻译的时候容易让我们误解，是吧？你们必亲眼看见，这就是在讲前面的事情，就是你必然亲眼看见这个以扫的这个结局，是吧？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大。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必亲眼看见，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只要我们认真去观察，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确据，我们是可以认知的，这是可以认知的，是重新讲的这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的话，就是我稍微把它重新翻译一下，就是说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惊呼，耶和华的权柄远远大过我们的境界。因为是从以色列人的语气来讲，就是说我再说一遍，说你们当你们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们就会惊呼说，耶和华的这个权柄和尊荣，对吧？它远远大过我们的境界。就是这个境界的话不仅仅是边界，因为很多人就会以为说这是救恩临到外邦了，其实上帝的恩典远远不止这一点。就是我们常常会以为是哦，上帝会这样做，上帝会那样做，其实上帝他的权柄远远大过我们所能够认知的这样一个境界。所以这是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内容。那么我们现在就到了最后一个了，那么弟兄姐妹可以把话筒和主要的内容我已经讲完了，是吧？讲完了，然后那个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者什么，我们都可以来讨论。那么这个地方就是鼓励弟兄姐妹，因为我就先把这个 slides 还先 share 到，如果你们想回去看，有些地方有任何疑问的话，我们都可以回去。现在是几点了？那我们现在应该时间还是非常非常之充分，是吧？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问题来讨论。我们我这四个问题是我随便，就是也 不能说随便了，就是我这是给出了这样四节经文，因为我想可能弟兄姐妹四个问题，我想可能弟兄姐妹可能会对这个，就是我自己思考的时候，我想可能你们会在这个上面会提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不受制于这个，如果你们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问我，这个 slide 先 share 着，如果你们想让我再重新回到前面的哪一个 slide 也可以。那个鼓励弟兄姐妹把这个摄像头打开，把话筒打开，然后我们可以开始有一点讨论，然后可以有一些问答。有没有什么问题？谁先来？
没人，我说。
说啊。
就是关于刚才你说的，神允许我们有时候可以质疑他的爱这点，我想稍微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就是当我们质疑神你爱我吗这些时候的问出这样问题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可以理解的就是，只有你在乎神爱不爱你，才会问神你爱我吗这个问题。就比如说拿 Zoe 做个比方，Zoe 长大了，他可能会问爸爸妈妈你爱我吗，他不会来问玉文阿姨秉灯叔叔你爱我吗对吧，因为他可能，我们也可能很爱他，但是他更在乎的是他爸爸妈妈爱不爱他，不会问不会问，就是说跟他不是有这样亲情关系的人可能不这么在乎，所以他不会去问。当我们质疑神的爱的时候，说明我们在乎神的爱，才会去问神你爱我吗，所以神允许我们来质疑他爱不爱。但是有一些时候是神是不允许我们 challenge 他的，就比如说在新约的时候你不能欺哄圣灵，这一点这是很重要的。我只是说有一些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不能试探神，但是有些时候神又允许我们，在马拉基书最后一章的时候也是说那个以此试试我，他是允许我们在有一些事上来试试他。所以我觉得神给我们的自由是有一定的基础的，就是还是在看人的心是不是还是渴望神的爱和神的拯救这上面的基础上，神给我们一定的自由，我是这么认为。
好，谢谢。那个你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个点，就是那个等到第三章时候讲奉献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再去讲一次试试他那个地方的那个神在那个地方的目的和原则是什么。所以那个刚才他提到，我现在在屏幕上显示的，就是说神经允许我们质问他。其实这个地方的时候，刚才玉文提到的那个内容蛮好的，就是说因为当往往是我们关系比较亲密的时候，我们才会在乎对方爱不爱我们。如果我们好像没有那么近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不是特别介意。但是呢，在神的家里面，其实我们是否彼此相爱，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尽量都要注意，就是怎么样都愿意来，不是质问，是来在乎这件事情。那么我在想这个地方，我还想再提一下，就是在神的爱里面，在一个文明的，就是我们不讲信仰，就是在一个现今文明社会的这样一个条件下，没有任何事情不可以被心平气和的讨论。所以也就换句话来讲，如果我们有什么委屈，我们或者说我们有什么不理解，其实都可以拿出来，拿到台面上来，我们可以讨论的。那么但是说不是说所有的讨论都一定会有结果。那么就这个这样一个，这就是体面，就是说我们提到一个话题的时候，这个话题我们讨论到什么程度，这个是完全是取决于神给我们的智慧，对吧？对，那么这是我们刚才就是提到的这个内容。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有问题和不分享？哎，鼓励弟兄姐妹踊跃一点，是吧？ 我是不是一下子把屏幕给那个题目给？哦，对，他说 stop， 嗯，我再 share 一下啊 ，share 一下这个题。
啊，那个屏幕还是要看一下，我正在看你把它调没有了。
对，我刚一不小心把它给调到最后，我是本来是想换到这一页上，嗯。大家不要受制于这些题目，你完全可以讨论其他的题目啊。你比方说，如果你们没有题目可以想到，我们就可以考虑第一个题目，就是你有怀疑过神对你的爱吗？那么第二进一步的话，就是你有得救的确据吗？就是你认为你肯定得救了。
那我的感觉是，就是说不确定，我的感觉是。
不确定你得救了是吧？
是的。
嗯。那我就顺便啊，就是因为这个要什么，就是那个你为什么会觉得有担心呢？
因为我什么呢？因为我的感觉是，我觉得我做的不好，老是觉得好像，又没做到，完了又圣经学的又不好，完了又觉得自己好像跟过去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和感受吧，可能是这种原因。
啊。蛮好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内容，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内容的话，就是当以色列这样怀疑的时候，当以色列的怀疑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们他是不是这个角度我们不知道，就是我们回过头来看神给以色列回答的时候，他是说就是神怎么样向以色列说明说他爱以色列呢？他的问题就是你不是以扫的哥哥吗？你不是以扫的哥哥吗？我刚才特别提到了，其实基督徒不会因为我们说我们信了上帝，我们的道德水平、我们的能力水平、我们的环境等等就比别人好。这是我们第一件事情，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因为往往很多基督徒会有一个，至少我听到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一个认知，就是认为我们进了教会我们就不再犯罪了啊。其实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之所以进教会，其实进教会的人往往认为自己是个罪人，就是他特别是能够在教会里能够长期怎么样待下来的时候，而且你服侍的越深，你就应该认识的更准确。就是其实保罗说我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这句话他不是随随便便说的，而是说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得救了呢？就是不是因为我们好，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好，恰恰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够好。所以我想对刘芳姐妹这个解释就是讲，就是一，我们是不是从心底真正的知道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败坏，需要神的救恩。其实这件事情是我以前好像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哪里还挺好，其实往往在那个点上你还需要上帝的救恩。就是我们往往是因为意识到我们不好了，我们才会完全的依靠神，因为救恩是100%神的工作。就是当我们觉得我们某一个地方还行的时候，其实往往那个地方可能还需要上帝的打磨。所以那个我跟刘芳讲的这件事情，就是我说这句话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竭力追求，而是说我们不要因为我们常常会落在罪里面的时候，魔鬼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来控告我们，在我们没有犯罪之前，他就说：“哎，你这样做没事，对吧？”但是只要你一开始犯了罪，然后他就立马，你看你这个烂人，这就是魔鬼的，这就是魔鬼在我们心底中的控告。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讲，我确实是一个烂人，但是我的神爱我，这是，我想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又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觉得不好，神就觉得自己没有得救。那么，但是这个地方涉及到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千万不是我们的被神拯救，我们脱离恶行这件事情，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因为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就像挤牙膏一样的，早晚有一天你会把它挤崩掉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讲呢？就是以前提到过一件事情，就是 比方说我说我每天早上起来要读经，就是这件事情你其实都要带到神面前好好的祷告，如果神不保守你，你这件事情也做不到。就是我们就是简单，就是我说我每天都要坚持读圣经，我跟你讲，如果神不保守你，你连这件事情都做不到。所以我们要回到怎么样呀，来谦卑的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知道离开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其实这是我们在信仰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所以我想这个地方提到的一点就是，不要觉得自己不好我就一定没有得救。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好的时候，就是真的觉得我们自己不好，我来学着来依靠神。那么千万不要进入另外一个极端，就说哎呀，反正是神不是因为我好才救我，是因为不好才救我，所以我就继续坏下去吧。那么这是另外，这是有一点滥用神的恩典。我想主播这个地方稍微做一点这个澄清。文清要说话吗？
啊，我暂时还没有。
啊，对，我刚才听到你的话筒动了一下，对不对？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敏哥，你能不能第二个问题跟我们就是能够比较深入的讲一下？因为我们就是说神爱雅各不爱以扫，就恨以扫，我觉得我们都能理解，但是为什么神不给以扫就是一点就是一点机会或什么的？这也是就是我碰到的一些非基督徒，就是那些怎么讲法，我周围的一些人看了圣经，他们会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雅各以扫他们就一碗红豆汤，然后最后就是这件事就终结了。这就是怎么讲法，就是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犯了多少罪，只要你在神面前你悔改对吧，你就可以得赦免。那为什么神对以扫就是好像没有任何机会？我不知道我讲清楚没有，就是说可不可以就是说能够跟我们解释一下这方。
好，那么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列的，我本来是问你们的是吧，现在你回过头来问我了。那个这个地方呢，就是神爱雅各，就有什么不公平吗？当然没有。这个在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的这个地方，特别是第九章，那个保罗对这个地方有很长篇的一段论述。那么而且他那个地方特别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其实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分出来，神就说怎么样，他要爱这个小的，对不对？那个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提到了一件事情，我在前面的一个 slide， 我现在不敢翻译，我翻译后又把这个题目给跳掉了。那个我特别讲到，就是这个神的爱啊，是神的主权，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一定要尊重神的主权。那么这个地方有的时候，我知道这样讲解释，弟兄姐妹会觉得不公平，对吧？那么我们要首先知道，就是神好像是很不公平，对吧？因为你看雅各和以扫，为什么他只爱雅各，没有这个爱以扫呢？那么换句话来讲，这个就涉及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爱不是给普天下的人的吗？其实这个普救论或者是普爱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认知。这是现代的很多的，包括很多的教会，怎么样讲，一个非常伪善的一个结论，就是认为上帝对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爱。因为这是完全是用人的标准去想，因为觉得这样才公平嘛，对吧？但是神的爱是拣选的爱，那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的爱是拣选的爱。那么提到前面的一件事情，我刚才讲神爱雅各故以扫，提到了一件事情，这个爱和恨，爱是为你的利益优先考量，恨就是你自己娃娃，我不管你，其实是这样的事情。那么换句话来讲，以扫的灭亡是因为上帝吗？不是。大家要注意这件事情，以扫的灭亡是因为他自己的行为，是因为他自己的事情。而雅各得救是因为他的行为吗？也不是。雅各的 得救是因为神对他特别的恩典。那么这件事情就体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常常讲说，就是神的慈爱怎么表现神的慈爱呢？那么这个答案就是，你去看看雅各，他那么糟糕，他那么烂，实在是十恶不赦，但是神竟然救了他，所以神的慈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就是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对不对？就是这个基督为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所以这是一个无条件的爱，他救了雅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在我们在问说，那神的公义怎么体现呢？就体现在凡是怎么样讲，没有活在神的旨意里面，凡是按着自己的心意而所行事的人，他们是没有办法，不管他多么努力都没有得救的可能。这就是神公义的一个体现，对吧？神的公义体现在哪里呢？就是这个作恶的以扫被上帝给惩罚了，这就是神公义的一个体现。那么我们因为是罪人，对吧？就是我，特别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对啊，这个很不公平啊，为什么不给以扫一个机会呢？其实我们常常会有这样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地方我们必须在这个地方讲，就说是因为我们如果认为这样去的时候，就打个比方说，我们这个班是吧，这个从月很会做饭是吧，从月做了一个，从月前两天炸了油条，是不是？从月炸了油条，对吧？他炸了油条呢，他把这个油条就快递给朱丹了，是吧？那个，然后我就在那讲，我说这就很不公平，是不是？对吧？你为什么只给朱丹，没有给李运登呢？但是大家要注意到一下，我这样去质问有没有道理，其实是没有道理的。你们这个意思吗？就是这是这个油条给谁，这是从月的主权。我这样质疑，从人看来似乎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拿我跟你，好像是这个从月爱朱丹，我就少了一点。但是这个地方，这个背后的话，有一个不太合适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说，实际上从月并没有不公平，他也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因为这是他100%的主权。他给朱丹是他的恩典，他没有给我，他也不欠我的。换句话来讲，神没有救以扫，他并不欠以扫的。以扫之所以没有得救，不是因为神不救他，而是他的行为所导致的，而是他的罪行所导致的。那么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质疑。那么推论到现在，就是我们这个价值观上的一个变化，就是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就会讨论到一件什么样的地步呢？就是我们常常认为某一些人的苦难是我们这群人没有行善的一个结果。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把有的时候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今天你观察美国很多的这些动乱，其实都是在这个点上出了问题。就是我认为我今天所面临的苦境是因为别的原因造成的，我们失去了认罪悔改的能力。我对这个地方提，我不晓得这样讲是不是把它讲清楚了，或者是弟兄姐妹可以帮我进行补充，
就是说以扫他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
对，就是
他的
以扫在他的整个生命里面没有任何的认罪悔改的迹象。
最重要的还是神的拣选，就是如果不是神特别的恩典，雅各也不会得救。就是我们按罪都是应该死的，只是神特别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才有这样，就是恩典可以被赦罪。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到底是不是能有没有得救的确据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因为就算我们嘴上说我们每天认罪悔改，或者是我们去认罪悔改的祷告，但你认罪悔改是不是像以扫那样？表面的认罪悔改而没有真正的悔改，还是就是这种最终的决定和主权是在神的，不在我们， 所以怎么才能有得救的确据呢？没法有。
有的，因为圣经上说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就是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的心也向着圣灵，因为我们重生的生命，我们的心，我们有重生的灵神放在我们里面，这个灵是向着圣灵是回应的，所以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我们蒙拣选了，而且神的灵也不断的在我们里面工作，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的灵的叹息会让我们知道的。而且还有一个，
所以说当你平时祷告你没有受，就不管你怎么祷告圣灵没有感动你的时候，你的这种确据就是你自己和神的一种 relationship， 就是说你圣灵与你同在还是不同在，你祷告神你的认罪悔改的祷告，神是听到还是没有听到，神是原谅还是没有原谅，只有这个人自己通过圣灵才能，这是一种感觉，一种感动。那确据是什么呢？
我理解从月这个问题，对，谢谢从月啊，你把这个问题给终于挖到了这个根子上面了，就是
因为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神的爱，但是这种确据，比如说我不确定我祷告的时候不能一下跑到我那个，我的这种感动是从神来的呢还是从人来的呢，我也不确定平时就是这些当然就是说我希望我能够确定弟兄姐妹包括我的孩子有的时候跟我说的一些话，我觉得应该是圣灵说的话，应该是圣灵的带领，那我就这样去做，那我只是还是根据我自己的判断这个是圣灵的带领我这样去做，但真正是还是不是还是我的判断。
那么这个从月提到让我来理一下这个思路，谢谢谢方，因为刚才谢方提到的这个点其实讲就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得救的一个凭据。为什么是这样讲呢？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讲，那么因为我们刚才讲因为神得救是100%神的主权，神说了算，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落入了一个境地，那么人就分成了四种人，一种就是他已经得救了，对不对？他也知道他得救了。一种就是他已经得救了呢，但他不确认，他不知道自己得没得救，对不对？一种呢就是他没有得救但他以为他得救了。还有一种是他没有得救但他也知道他不得救，对吧？因为只有这四种可能啊，从逻辑上我们就只有这四种可能。那么我们争取做第一种人，对不对？我们得救了，我们也知道我们得救了，对吧？然后呢但是我们很可能是处在第二种情况，说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不确定我们是否得救了没有。最可怕的是第三种情况，第四种情况我们就不讨论了。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们明明没有得救但是我们以为我们得救了。我们怎么样就是来区分二三的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就是我想这个可以帮助从月能够理解，就是不是帮助从月理解，就是我想可以跟从月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理解。就是我怎么知道我到底得救了没有呢？其实这件事情没有错，我们得没得救那完全是上帝说了算，不是我以为我得救了或者是我以为我没得救，这个上来说了算。但是有一点事情，就是我们跟神之间是这样一个互动的关系，神没有任何事情是特意来隐瞒他的儿女。那么我们今天不是读创世纪第18章嘛？第18章的时候神不是说我怎么可以不告诉亚伯拉罕呢？我要做的事情一定要告诉亚伯拉罕。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心意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那么这个件事情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被称为保惠师，因为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体会圣灵的存在和提醒。那么我想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例子，就讲说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其实我们往往被现在的很多基督徒给滥用了，就是我们寻找就寻见，对不对？祈求就必得着，所以我们就以为啊，我们一祷告神就会听，我们要什么神就给什么，其实不是这个意思。神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指的救恩在讲，就是我 有没有真的去寻求神的救恩。就是当我们真的去寻求神的救恩的时候，神会对我们讲话。你为什么会担心你的救恩会失去？就是往往的时候，就像刚才刘芳姐妹分享的时候，说我们觉得我们不够好，就是跟全班的弟兄姐妹讲，就是我经常落到这种地方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不够好的时候，我又犯错误的时候，我就哎呀，神你还要我吗？对吧？那么我就经过很多挣扎的时候，我就忽然间意识到一件事情：你为什么会意识到自己不好呢？其实是圣灵在提醒我们。当圣灵在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两种选择。其实这个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来做一些判断，但是我不把它当成一个绝对的判断的标准。为什么？因为我们人仍然是软弱的人，是吧？你一种的判断就是我跟随圣灵的感动，我要脱离我现在这个罪的状态，对不对？我要脱离我的，我要转离我认为的恶行的不好的状态，我要往回走，对不对？你这个心愿一定会有，对不对？那么而且另外一个让我觉得感恩的事情，我为什么会觉得它不好呢？其实我是在追求神的美善，神圣灵在提醒我，我觉得不好，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我要祈求就给我们，寻找就必寻见，这就是我要让神的是非标准来取代我自己的是非标准，我要让神的生命在我的生命里面掌权。那么再有简单的回答从月的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当你做错事情的时候，你如果觉得你自己不好，其实很大的程度上是神在提醒我们，就特别是当别人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没有什么，这个世界上的道德标准等等方面都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但是神我们还觉得我们自己不好的时候，往往是我们得救的一个表样。我不敢说它是确据，其实这往往是一个表样。那个没有得救的人不会觉得自己不好，他觉得自己好。
所以其实是第二种情况是最正常的，也应该是比较好的，就是说你得救，但是自己不确定自己是否得救。我觉得那种他得救了，但他自己也特别确定自己得救的人，他就容易骄傲犯错误，他就不得救了。
对，那么还是回过头来，那个同学提醒的蛮好的，这个就是我们得救了，然后我也知道我得救了，我得救了，我也知道我得救了。其实你认识到一件什么事情，就是你知道你在这个世界上的这群罪人中，你是最差劲的一个。其实往往罪魁就知道自己，因为他知道离开神之后，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这个时候的。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所以只有大卫才可以写出这样的诗篇，说怎么样？我在母腹里就得罪了你，我在母腹里就犯了罪。我们反省的时候，其实往往都不会反省到这个深度。那么
老师，
对，
我顺便这个话题，我有一个问题，或者说有些想分享的，就是跟这第三个问题可能有些关系。我们这是不是在讨论两个事情？一个是得救，另外一个是进天国。得救呢，我们刚才讨了很多得救，因为我们如果信耶稣，我们就罪就能得赦免，对吧？得赦免以后，我们就不会在神的眼里不是罪人，就是可以向神直接祷告请求，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恩典。但是得救并不表示我们就能进天国，因为你看很多经文都讲了，像这马太福音11:12也说了，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就是说你要付出代价，要牺牲你特别是在那个年代，对吧？你说不定就被砍头了，因为你要承认你是基督徒的话。而且如果说一个人他虽然说啊，我信了耶稣，虽然我犯罪被赦免了，可是我还是时常犯罪。如果我们时常犯罪，那就怎么能像那个马太福音7:21也说就是称呼我，凡称呼我主啊，主大人并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所以说，如果我们还是经常犯罪，还是抵挡神，那我觉得肯定不能成为遵循我父天父旨意的人吧。所以我想，这里面可能是有两个事情，一个是得救，另外一个，如果说我们真的只是说简单信主了，我承认我是基督徒了，但是时常犯罪，我觉得这个后面一步就可能有问题。老师怎么样？
理解这个地方，我知道弟兄姐妹会有这个疑问，所以我特别把一个新约圣经里面比较复杂的一个经文就把它挑出来，就是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说，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那么我在这个地方直接给大家一个结论就是了，因为我没有时间去探讨那些原文的意思，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NRV 的英文。那么我也看过很多版本，那个英文的版本翻译的也就是这，因为我只能看懂英文嘛，是吧？然后原文我也去研究了一下，那么原文是借着原文字典去看。那么这个地方的这个翻译是有着很大的一个问题，对吧？就是这个地方也有很多的争议，所以大家千万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就是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好像是我们努力才能够进天国。那么谢谢文清，刚才他提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得救和进天国是不是同一回事？其实这个的话，如果我们去读福音书的话，我们其实是能够很清楚的把它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因为这个说法在基督教会历史上有很多人是这样提，就是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提到神的国，对不对？提到神的国的时候，就是提到的非常少，就大概就是这两次，就是这个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指的重生。那么在这地方重生的时候，往往是指的得救在讲，对不对？然后他们在讲到这个前面的时候，讲到神国或者是天国的时候，那个就是特别是马太福音好像给了天国子民一堆的规范八福，那么就是讲神国和天国是分开的，那么一个是得救，一个是好像是后来就被称为成圣什么等等等等的一系列的内容，或者是进天国。那么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啊，就是我认为一个人的得救就像我们出生一样的，你一旦重生了，你就重生了，上帝不流产，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如果他把你生下来，人的救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怀了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扎了根，所以我们就一定会得救，这个没有任何。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耍小聪明，哎呀，既然我得救了，那我犯罪就没事了。其实像这样的人，其实他根本就没有重生，因为神在他的生命中根本就没有重生。他这些人就是自以为得救，其实没有得救的人。那么这是我想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我想提到一点。所以说得救和进天国这两件事情，我认为它是一件事。为什么？就是我们得救就是得救，得救就是跟神在一起。然后呢，当然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生下来，我是一个婴儿，在神国里面是一个婴儿，重生了，对不对？我们重生了之后，神要让我们长大，然后他要给我们很多的训练，所以我们要走十字架的路，我们要在这个世上也能够经历这些所有的时间，我们要经历这样的苦难。苦难的目的是什么？苦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的意思是什么，王一文？王一文，你记得老练的意思
？Perseverance， 老练
老练
啊，老练就是考试通过。
对，老练就是考试通过了，对吧？为什么神允许我们经历苦难，就是让我们生出忍耐，然后忍耐怎么样？忍耐生老练，就是我们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被验证成为这个，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是为了。而且这个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个验证是为了淘汰我们，因为经过验证之后，什么老练生什么生盼望。当我们被历练过，我们经过被验证之后，我们就晓得我们的盼望是真实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了得救的确据，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被试验过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刚才回到从月刚才提的那个问题，其实第二类情况的时候，往往是我们受的苦还不够多，是不是？就是我们如果在十字架的路上真正的走一圈的时候，神允许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神的爱是何等的真实。因为我们要经过试炼，经过这个苦难，我们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休息。 这是这个好，所以谢谢文清啊，提到这个点，就是因为否则的话，这个第三节我们就简直是。那么我提到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这个地方是翻译的问题，那么这个和合本翻译的非常不是特别好，它是比较好的一个翻译，应该看 NIV， 就是这个，因为就是你把这个努力或者是这个什么，把它翻译成正面，因为这个努力跟暴力这两个字是同样的一个，或者是猛烈，它是同样的一个词，是那个又涉及到一些文法那些我也不懂了，这个我只能提到一点，说这个地方是这个大家千万不要用这个来进行，说是我们要靠努力进天国，这个地方是这个地方的翻译是有问题的。
秉庚，我可不可以说几句？
可以啊。
我觉得。我同意文清的说法，因为我记得以前我们带小孩子圣经的时候，其中就有过，就是耶稣说，天国好比是一个渔夫撒鱼捕网，撒网捕鱼，网满了，渔夫就坐下来，把好鱼挑出来，收到鱼篓里，那个坏鱼就抛弃不要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我们重生得救是在于神。是就相当于神撒网，把我们这些人都抓到他的渔网里头去，但是我们是不是好鱼，那要看我们的有没有要我们的行为有没有和我们的救恩相得称。
这个学彩这个问题有理解，那个在我因为我不希望把这个变成一个争论，或者说换成我认为怎么怎么样，然后跟弟兄姐妹强制弟兄姐妹去接受，有没有其他的弟兄姐妹还有类似的情况？我们还有几个情况，有类似这个观点。大家千万不要认为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那种变成那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那个争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个说法很傻，是吧？那个我们不去提它。我今天要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有得救的确据，或者是我们在得。我还是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有这样的得救的确据。黑凯的这个问题我稍微等一下我就回答啊。
老师我加一句，刚才你刚刚说的那个老练就是考试及格嘛，对吧？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得救以后，我们还是要有神在神的这个指引下，我们要好好去顺服神，我们变得更加圣洁，就是说你要考试及格，不及格怎么办？
这个技术考，
还有没有其他的？对，谢谢。
不及格三十分的部分就三十分部分进天国，二十分就二十分进天国。
OK，
对，没错，说的对，
就是不管你
那个你怎么样都不是你的事儿，你得救是你已经重生了，你就刚才秉庚举的那例子，我觉得特好，就是一个小宝宝他已经生了，他就是活的。重生是一个生命，它不是说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在神面前我们一切的努力都是一破布而已。秉庚说的是生命，这个生命当主给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重生了，你可能是小宝宝，你的属灵生命是小宝宝进天国，那有可能人就是那个成年人四十岁五十岁八十岁这样的进天国，在天国那是得赏赐。
Okay， 明白，也就是说你不符合神的心意的部分全部都留在世上了，被烧掉了，而只有
对、
okay、
草木和解，对对对对对，那你能得到其实这个金银宝石本身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金银宝石不是别的，就是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才能够进天国。
对，那个谢方，那么就是我们也讲过，就是这个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是在成长，包括我们特别在讲到教会合一啊什么之类的，实际上就是把一切不属于耶稣的成分除去，那么然后我们就只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这回过头来讲那个考试的事情，为什么我刚才特别提到一个叫考试通过呢？因为我们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得救了，如果我们的生命是神所生的，神一定保守我们长大成人，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知道，我们再讲，神不会流产，神也不会把自己的儿女掐死，对吧？这个，我想这个逻辑是非常简单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为什么要考试？为什么要经历这么多的事情？为什么要还有淘汰什么等等这些事情？ 是吧？在神的儿女的这群娃娃的里面，有的人塞进了个布娃娃，对不对？有的人可能塞进了一些别的东西，或者这种情况是存在的。神为什么要考试呢？就是要把这些假的除去。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因为在这个世代里面，不是所有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是真有重生得救的生命，因为他们的生命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你要知道，魔鬼是很狡猾的，所以怎么样？所以神去撒种的时候，里面会不会长败子？会长败子的啊！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会长败子的。所以这个知道这个事情，我想提一下。那么谢谢谢芳也。
不会长败子。
老太太说了什么？
我说魔鬼要给你撒败子在里面。
对，所以我们在生命的过程中，我们受到了各样的诱惑，各样的另外的魔鬼在拼命的来搅扰我们。魔鬼有两种搅扰，一种是混乱我们的思维方式，然后给我们加入一些奇奇怪怪的道德标准啊等等等等，让我们认为神的标准不够那么准确，然后用我们自己的标准去判断神。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刚才从月也所提到的，其实魔鬼一直在控告我们，就是说你这个烂人，你是不配，你这样烂，是不是？所以我们要防止两种信息。一，如果你觉得，我再重复一遍，就是我们从一个个体的角度来讲，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反省我们自己的行为。我说，换句话，我不是说行为使我们得救，而是说我们一定要反省我们自己的行为，不给魔鬼留控告我们的地步。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我们的行为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往往也超过我们自己能努力的范围。我们如果想达到神的标准，这件事情只有圣灵来保守我们。换句话来讲，就是我们在我们自己里面的生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见证，其实就是把神活出来，而且这件事情不是装出来，对吧？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活，这个地方比较矛盾啊，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就我怎么样到底才是活出神的生命呢？其实诚实是第一位的，诚实是第一位的。软弱的时候就软弱。那个我们这个组有两个弟兄和我一起，我们这个做这个神国好汉是吧？不用猜是谁是吧？我们经常这样，我们彼此问责。其实我们每次问责的时候，我不晓得他们两个怎么样。有的时候提到说，我们是不是每天有读经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亏欠，是吧？后来以至于我把这个题目都改了，是吧？只要有读经祷告，我们就觉得可以过关了，是吧？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就知道我们自己有多么的软弱，是吧？我们就晓得我们自己有多么的软弱。其实我们来省察自己，然后属灵的同伴很重要。因为当有一个人看着你的时候，你就不容易作恶。所以鼓励我们这个组的弟兄姐妹都建立一些属灵的同伴，好不好？时间关系，我们可能就是这只能讨论到这里了，已经19分了。那个弟兄姐妹可以打开摄像头，我们彼此打个招呼，是吧？